二山子，咱们今天还得接着数了这些不爱来教会聚会的人。那您说我非得跟他们较什么劲？人家不来不来吧，关你什么事儿了？你二山子也管得太宽了吧。各位听众，您要了解我的心情，我实在是为了他们好，所以我才在这费这口舌。因为我说的这些人，他们对主的救恩是明白的，是渴慕的，对真理有所追求，对圣洁公义的神向往，圣经上的话他们也相信，可他们就是不愿意来教会和弟兄姊妹们一起聚会。所以他们这些人呢，不常来聚会，不爱来聚会，勉强来一次聚会，不是睡觉就是跟坐针垫似的，屁股跟那椅子怎么就那么没缘分，不是起来上厕所吧，就是要去喝水啊，站站坐坐，出出进进，那忙啊。现在吧，这些人又多个家伙事儿挂在身上，什么呀，就是那手提电话，大星期日早上的，他怎么就那么重要呢？啊，有人就愣给他打电话，哎，他就非得接不行。瞧他上赶着接这电话，专心负责的那德行，真以为世界人民离了他就活不成了？不是我二山子没手机、没人缘、没有在世界上存在的重要性，想找、想求、想听我讲话声的人多了。正经咱哥们的手机也被打爆过好几台了。可是在主日崇拜、在聚会的时候，您要是想找我的话，那对不起，您只能先留个言了，因为我正在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敬拜我的神。您是朋友，您是哥们儿，或您是亲人，要不您是老板，您是顾客，您是给我送钱的那一位，但你不是造我、救我的神。我与神之间的关系要是弄不好的话，那咱们之间的关系永远好不了。所以我要坐在教堂与弟兄姊妹们一起听神的话，一起歌唱，一起敬拜，把我们从内心发出的感谢和敬拜归给真神。这是我人生的头等大事。把这些大事办好了以后，接下来再回您的电话，不管是做您求的事儿啊，还是听您要数了我的话呀，那我二山子都会真心的、充满爱的来帮助您、听从您、服侍您。所以您懂了吧，我如果那个时候不接电话是为了您好，您可千万别计较。本来我一开始要说这个来不来教会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心里是想鼓励那些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常常来到教会里聚会，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不听的话你怎么能自己突然就信了呢？可是一开讲呢，发现怎么着，发现有一大批已经信主、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反而不愿意去聚会，所以我心里头就着急，我心里头就火大。这话一说出来，有的时候就不中听了。您说是不是嘛？您要是已经蒙恩得救、信主的人的话，你自己帮我评评这个理儿，你怎么就那么不愿意来聚会呢？那讲台上讲得到或者讲到的那个人，就那么让您受不了？那下边坐着一大屋子听到的，把你当作亲骨肉、当作弟兄姊妹的这一群人，就那么让你看不起？请问您信的是谁呀？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啊？主救了你，主也救了他们，你们都是从神的灵重生的，怎么彼此之间会有这么大的隔阂呢？都是神所救的，都是神所爱的，都是神的儿女，谁该看不起谁呀？谁能看不起谁呀？您说问题出在哪儿？您这事儿您得自己好好想想。除非您独门自己在家里拼命的啃圣经，然后祷告，神借着圣灵与你说话，与你交通，让您看见异象，把神的心意完全向你彰显。你自己在家里与神的交通是最甜美的，是最真实，是最有价值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您也来教会，您教教我呀，您把经验传一下不是也行吗？如果您自己觉得您是一个属灵高超的重量级基督徒，你与众不同，您就开班啊，您就开堂啊，我带着人到您那儿去听去，只要最后我们不变成一个像您这样的怪物就行。要不然你老躲着我们干什么呢？神给您那么多恩典，那么多宝贝的话语，是让你留着烂在自己肚子里的。你不可能信主、爱主、感谢主，可你不爱主所爱的，也就是包括我在内的众弟兄姊妹们，您还别烦，说不定进入永恒，在永生里，在神的国中，咱还说不定是邻居呢，弄不好还是同屋的室友。你要在地上不喜欢我，到那时候我看你怎么办。其实我在这一股脑的把责任都推给那些个不愿意来聚会的弟兄姊妹们，也不是非常公平的，因为这些聚会的弟兄姊妹们，包括我二山子在内，有的时候还真的不是那么可爱。所以这话我得小声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彼此互相称为弟兄姊妹，可是没有活出来弟兄姊妹之间的那个亲情。 来到聚会当中的朋友们没有一个是傻子，你什么也瞒不住人家，你什么也装不出来，不亲的他就不是弟兄姊妹，没把那个神的爱真正的活出来的话，那就不是神的家。所以这个是咱们的亏欠，所有愿意来聚会的实在得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在神面前求赦免，求怜悯，求给你更多的爱。在神的家中，当哥哥的就得有个当哥哥的样，当弟弟的就得有个当弟弟的样，姐妹们也是如此，学会对别人的包容和谅解，在主面前真正的顺服，让所有愿意来到神面前的罪人们不仅仅是看到神的圣洁与公义，更是要让他们知道神的包容、原谅与赦免，把神给咱们的平安和喜乐活出来，传给那些受了伤害与悲痛的人们。您说教会是什么呀？教会是神在地上的见证。主让咱们在世上做光做盐，这没错啊，可是做光它也有做光的学问和讲究啊。主说灯不是藏在斗底下，乃是要放在灯台上，这样整个屋子就亮了。主自己他就是光，他是深夜里的明星，他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咱有时候拿大光、强光甚至聚光来照别人的眼睛，咱们读过几句懂了几句神的话，在别人面前就表现得特别的圣洁了起来，对在黑暗当中的人们一点不留情面，让你穿衣服提裤子的机会都没有，大光刷刷的就往人家脸上晃啊啊！本来黑漆麻糊的还敢摸着向前走，让您这么一照眼睛就花了，眼前一片强光，什么都看不见了，连步子都不敢迈了，摔大跟头还是小事儿，再让您给照出青光眼来那就麻烦了，以后想看也看不见了。那些想为主做世上闲言的也得在主面前学习啊，您自己不能变成个大盐疙瘩，想齁谁就齁谁，随便的在人家伤口上撒盐那就不对了，见了血压高的，见了肾不好的，您都悠着点劲儿，别把别人都给吓跑了，你说是不是啊？我见过那种人，你请他来聚会，他跟你推脱，理由是什么呢？你们都水平太高了，我什么都不懂，哎，你们祷告啊讲道啊出口成章，跟作诗作词的似的，我们在旁边想看热闹都看不懂，不知道你们干什么，我们摸不着头脑。后来发现你们都是有家有业功名成就的，不愁吃不愁穿的，所以星期日呢就愿意在这儿聚一下，在肉体得到完全的满足以后，精神上也要享受一番，所以你们就来敬拜主了。我们是穷学生，我们有学业，我们还要奋斗呢，我们是穷打工的，我们需要挣钱，跟你们不一样，我们这些人跟您的教会里头混，那这不是让人看不起吗？哎呦哎呦哎呦，您看见没有，这是您遇见谦虚的了，说自己是穷打工的吧，穷学生吧，这就是在神的恩典面前穷推脱，这穷毛病让你穷到底，把你永远的给害了。如果您今天想真正认清您自己的贫穷的话，那您还是来到主的面前吧，因为他会告诉你，你的贫穷不是经济上的贫穷，不是时间和能力上的贫穷，您的贫穷是灵里和生命上的贫穷啊。您要想摆脱这贫穷的话，来到主面前，因为他要让那贫穷的富足，自认为富足的呢，反而要空手的回去。千万别觉得教会里的人看不起您，因为他们都是经历过神手拯救的穷光蛋呢。这话可是实话，您要是不信呢，您听另外一批上学的和打工的是怎么说的。你请他们去教会，人家转了一圈，下了一结论，信主的全是无能的、软弱的，没有上进心的，老弱病残加迷信，自己骗自己，自己蒙自己，自己哄自己，可悲可怜可气，都这年代都这日子了还信神，哎，可笑。人家一转身走了，继续打他的工，继续上他的学，以后甭再请我去聚会，甭再跟我提耶稣的事儿。我是强者，我要靠我自己的努力与打拼来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不需要人的帮助，也不需要神的帮忙。哎呦，您听听他这话，咱这儿又遇见一个强者，对这种人您说咱应该怎么办？他还觉得这些信徒们可悲啊可怜的，我跟您说吧，他要是这样一脑子往下走下去的话，哈，他的前途太可怕了。如果他这辈子能遇上几件他自己克服不了的难处的话，那就是神给他的恩典了， 因为他可以借着那个机会来到神的面前，贫穷的、谦卑的、饥渴的，寻求神的救恩和从神那里来的丰富。我唠唠叨叨在这说了这么多话，不知道您现在是处于哪一种光景。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劝您一句，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的后果如何，我在这儿不想告诉您，您自己去读圣经吧。你如果不读圣经的话，有一天你自己也会亲自的尝到，因为那是你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那笔账是你要自己亲自在神面前结的。今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抢着把您的买单都给付了，你还在这儿不信，你说你见到神以后你能说什么？信主吧，跟弟兄姊妹们一起聚会吧，您比别人强不了多少，您也不比别人差到哪儿去。人就是人，都是神造的，不管多聪明多能干，您在神面前都是个光着屁股的孩子，他太认识你，太知道你了。你说你不信他，你不敬拜他，你不跟从他，你跟从谁呀？你会发现在你一生当中，只有花在神面前的时间在永恒当中才被计算。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下次再见。